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又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这个雅各。主啊，我们还求你，就是来高摸王弟兄的口啊！主啊，真是借着这本书，你启示你自己，你启示你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你启示你和我们之间那个爱情亲密的关系。主啊，还得求你保守我们。交通的时间啊，主啊，让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啊，主啊，我们愿意把一下之间就是来分别为圣，主啊，还得恭敬等候在你面前，主啊，还得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调你的圣灵，来把你的话语来解开，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基督的名。
阿门。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次呢，雅各呢已经谈，就是。这一次呢，我想把第四章查完。我很惊讶的，就是说，现在我在这里湾区的很多的教会啊，他们越来越注重雅各跟启示录啊，很多的地方。我这次呢，大概在我现在服侍的教会的，下一季的主日学呢，他们要求我就是带领雅各跟启示录一起的那个合起来的查考。我也很感谢山上的教会给我有这次读经营的机会，给了我一次这样一个操练的一个铺垫和寻求。没有这次机会，我也没有办法重新好好的在这里寻求读雅各书啊。当然呢，我这次是跟雅各跟启示录啊一起在那里讲了，讲到那个末世心腹的恩高跟国度的那个意象怎么来结合起来啊。这一次呢，他们要求我就是在一个教会要求我带领他们有这样一个3个月的学习。查考是第二季，可是3月大概到6月份，大概有这样一个查考，所以我谢谢山上教会有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我们这本书呢，就是讲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灵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到了第4章，就是从佳偶到心腹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就是说良人对这个女子的前1章是一个根基，后面是逐渐递进的一个过程。所以前一章的我们对这个女子的称呼跟称谓，以及良人对她的鉴赏，非常的重要啊。这要有一个比较来读这卷书的啊，这个都是表明啊，这卷书啊表明啊啊，一面对良人的渴慕，一面这个心腹不倦不断的生命在那里更新。成熟达到王女的成分，到了第7章，我们就看到一个王女出现了啊，能够有一个掌权的，那生命中掌权的那种成熟的标记开始的。所以第1章是最慢的，是一个基础，后面是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这个成熟的累积啊。所以末世教会在一个转型的时候啊，特别重要的这个新圣灵的恩膏，他特别注重的就是对心腹的那个渴慕与国度的开拓与掌权，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最近我们神学院请了台湾灵粮堂领袖学院一个教授叫朱杰牧师啊，这是他来给我们带领，给我们讲到末世的复兴与收割啊，他讲到职场。啊，讲到家庭教会，啊，讲到耶路撒冷回归的运动，讲到本地的教会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转化啊，这个很多的概念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啊，但是我就觉得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啊，每一个切入点都是跟国度有关系啊，所以心腹的渴慕与国度的开拓与转化。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啊，无论在灵恩的传统的会所的，还有一些改革中背景的，他总在那里发现了在转型，每一个教会都在转型，不是说山上的教会要求更新与转型，每一个教会都在转型的一个转折口，好像会幕里面这个转折啊，要加一块竖板一样的啊。所以呢，很多人都注重职场。比如跟我带一起来读书的有一位弟兄，他是在上海是物流界的巨头，他是把当时准备把企业卖了，到上海到丰收来读神学院，后来他要准备要服侍主啊，他是非常在上海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他最近对一个职场的理念有了一个认识啊，有了一个认识，他认为就是每一个职场 啊，也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所以对职场家庭啊，所影响的地方教会的那个转化非常的厉害。但是呢，这个心腹的恩高对国度的渴慕是转化中间关键的那个点，关键的那个点。所以呢，我呢可很感谢主了，李辉弟兄有这样一个认知啊，有这样一个看见啊，有这样看见，他在讲到内在的灵修的生活、圣灵的恩赐、圣道的根基、职场的宣教跟家庭各种各样的一个影响，是一个综合性的，必须要有一个心腹的渴慕和国度的开拓与掌权。所以明年三月份的朱建牧师呢，我们神学院可能会请他啊来讲到一个国度的连接啊，特别是为着中国教会。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历史的渊源在那里思考啊，谢谢山上教会又给我这样一次读经营的机会啊。那么我们好，我们这是一个抛砖引玉了，我们一个切子了，我们再下面读下去啊。我们请丽如姊妹在不在，给我们念一下好不好？第十一节开始好吧，第四章第十一节。
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关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啊，王浩丁
掉了吗？
给掉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
我念完了。
不是他他给掉下去了，我估计咱们需要。
掉线了。
对，他可能掉线了。
掉线了，就是王弟兄掉线了。
对，我可能需要是不是再 call 一次。我给退出来。就我给退出来再call一次吧。
好。
OK。
对不起。
嗯。
那个，圣台弟兄你在吗？线上。
我在。
那你给我们念一下好吗？念一下。
不是，他已经念完了。
啊，念完了是吧？
对。
可能断了，对不起啊。那对不起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气。你看到这第四章，这里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讲到我妹子我幸福。这个妹子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使人成圣的，所以亚伯拉罕的撒拉作为公主就是王女啊，但是他跟亚伯拉罕其实这个合意是婚姻的一个合意，其实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子。如果你读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旧约的预表。当一个心腹啊，在那个跟主的合意里头，心腹里头，我们上面讲到前一章讲到他的唇是一条朱红线，但是他在这里呢，他的唇呢是丁密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心腹的嘴唇呢，是表示他属灵的那一个发表来讲，这个属灵的发表呢，他经过了 这个多少年，他不仅仅能够发表救恩了，能够对那个救恩十字架的信息啊，就像保罗所讲的，对哥林多圣徒讲，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呢，他现在这个嘴唇呢，已经没有世界的苦毒了。他能够什么呢？他能够所有的那个属灵话语的甘甜，他能够安慰人、劝勉人、造就人。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就是先知讲道就是需要定蜜了，就要甘甜。而他这个甘甜，他就要在这里，他能够安慰人，他也更能够劝勉人，他也能够造就人。所以每一次话语的服事里头啊，如果我们把一篇道理教义讲清楚还是容易的，但是你在话语里头能够叫人得安慰、得劝勉、最终得造就，那个是不容易的。这要生命要经过一个阶段的。所以前一章讲到他的嘴唇是一条朱红线啊，但是这里他的嘴唇就能够定命了，就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一个话语的执事，能够借助这个话语的服事啊，他里面很多的圣徒里面就得着喂养啊，得着饱足，而且得着安慰。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这个所以是爱在前面了，这个切莫先知讲到的恩赐在后面啊，所以非常的重要。他的嘴唇里面没有论断，没有批评，没有苦毒，他里面这个滴出来的话语是甘甜的，能够安慰人、劝勉人、造就人，更主要的还有那种苏醒人。所以我们记得撒母耳记的里面记载那个蜜有什么功效啊？啊，当时这个约拿丹啊，扫罗有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士在那里啊，当时他们一吃到蜜，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啊，他们就能够征战了。所以这里讲到说，蜜能够开启我们、苏醒我们的心灵，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能够借助这个安慰、劝勉、造就，能够把你人里面的悟性跟心灵苏醒过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里面受蒙蔽，没有办法受，就会因为没话语里面没有定蜜，所以说这个定蜜的过程啊，定蜜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服事主啊，要像蜜蜂那样的殷勤的。如果平时你要成为一个话语的执事，没有在主面前扎实的灵修的积累，好像这个蜂蜜在那里采蜜呀、啊，对主的话在那里读的话，啊，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以后你定蜜啊，你先要采蜜啊，然后你才能定蜜啊，一点一点把这个蜜啊滴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服事教会话语的里面要有个追求，不是说我临时的啊，我就是能够站讲台，一切主日的讲台都需要平时的积累啊。所以呢，导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神学院也是有导读，不仅仅是会所，所以导读更成根啊，就像那个前一期道法里面感恩夫人讲的，一直风蜜蜂在蜂这个花朵上采蜜，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细读啊，圣经细读，那你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里面啊，这个内涵的东西要把它吸收进来。这是我们每一个话语的知识，就是心腹的成长到这个地步啊，它出来的话能够安慰、劝勉、造就人。所以我回想啊，我在大陆有很多倪弟兄的同工，他们到晚年啊，他们也没有力量站讲台，但是你一跟他交通，你里面就能够苏醒，你能够安慰，能够劝勉，能够造就别人啊，这样的执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会有这样一个执事，他需要年日在那里成长，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心腹的那一个属灵的发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地蜜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第一，他能够安慰、劝勉、造就；第二，他能够把人苏醒，带到人的面前；第三，他平时有一个扎实的灵修，他在里面有一个积累，他不是就是为着工作而应付的，为着生命，他每天有一个读经的习惯，而且是仔细的用神的话来祷告，用神的话来灵修啊，有一段灵修的生活，成根的生活啊。还有一个定命呢，就是什么呢？定命呢，也就是说。 他讲话是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不是这个有时候像活水的江河涌出来，他不是有一种执事叫福星的执事啊，培灵会说，哎呀，活水的江河。但是呢，心腹的恩高呢，他是一滴一滴滴下来的，证明他是什么呢？他能够做安时分粮的工作，他能够听得懂人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啊，他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所以我在山上讲到服事啊，宣教很重要的是聆听。一个不能聆听的工人没有办法做，至少没有办法做牧养和喂养，但是他可以做教导了，可以做教导。所以教导有时候很干巴巴，但是你牧养你要教导不一样，你要摸到人里面的需要。所以尼托生弟兄有一句话，你要读懂神的话，更要读懂人呢。这个读人很重要，你能够把人里面的需要能够读出来啊，这个是非常。所以说他的石头啊，他是经过什么？经过约束的，他有脚环的，他经过约束，他这个里面根据人的需要，这个话该讲不该讲，他很重。这个话对他是不是有造就呢？是不是有劝勉呢？是不是有帮助呢？他是一滴一滴滴下来的啊。这个呢，就讲到一个心腹的恩高在他身上，那嘴唇定力啊，嘴唇定力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他能够脱离了世界的那一个苦毒，他不可能一个泉源发出两样的水来，他没有这种背后说人的，没有苦毒啊，没有恼恨啊，没有这种言语的这个过失在里面。所以圣经雅各说，一个人言语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这就是心腹的恩膏，完全的人啊，我的家，我的完全人，我的美人呐、啊。那前面都讲到，所以嘴唇非常重要。所以石头是管理生死的权柄，都在石头底下。你今天教会一个是祷告要靠着石头的话语，还有要将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还有一个话语的服事啊，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一个执事。一个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是嘴唇地密的人。前面的嘴唇它是佳偶，它是有一条朱红线啊，这里的嘴唇就地密了。这个定力就是什么？能够安慰、劝勉、造就，能够苏醒人的悟性跟心灵。还有呢，有他平时能够把神的话，因为就扎实的积累以后，能够发表出来，而且是受过约束的啊，能够学会聆听的，是一滴一滴这样的滴下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嘴唇定力，这是心腹的恩膏。还有一个呢，好像蜂房定命。为什么这里要再进一步讲到蜂房定命呢？因为你记得啊，这个整个的蜜蜂啊，它建造这个蜂房是由一个建造的，就是像六棱角。这个科学家说，这是最合理的一种建造，最合理的一种建造。其实整个的一个蜂巢啊啊，跟教会的那个形式非常一样的了，非常一样的了啊。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啊。所以在幸福的恩膏是在建造中。供应神甘甜的话，他知道这个蜜的这个主要是从蜂房里面跌下来的啊。像这个蜂房啊，这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对不对？你去看这个蜂房的那个构造。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是吃了一块蜂房啊，也吃了一块烧鱼。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的蜂房，这个心腹的恩膏在建造中供应神甘甜的话语。他所有的话语不仅造就圣徒的个人，也造就教会，造就教会。所以先知讲道就是蜂房定命，就是造就教会，使教会能够联络，使教会能够被建造啊啊，使教会能够有一个建造的可能。所以圣经讲，我们是蜜蜂啊，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属灵是蜜蜂，不是蝴蝶啊。蝴蝶是什么？就是个人的单独的，采一朵花它就走了啊。我们不是蝴蝶啊。照着我们生命来讲是毛毛虫变蝴蝶，照着我们建造来讲，我们是蜜蜂啊，蜜蜂，蜜蜂的那个群体的生活，也就是今天教会建造的一个意象在里面。所以感谢主，一个心腹的恩膏。一个心腹他在里面服侍，他有恩膏的是嘴唇定力的。第二个，他所有的话语出来是为着建造教会的，供应教会的，好像蜂房定力，这个非常重要。他的蜜，他在去这个团体的建造里，神把话语给他。 他因着这个团体的建造，这个话语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离开教会，一离开教会，你里面的生命也无法成长，神也不会把更多的话语托付给你。所以我们要忍耐，越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间，我们特别要忍耐，要持守主给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这个服事的功用恩赐和见证只是不能离开教会。一离开教会，那我们就等于是什么，等于这个肢体就离开了身体的原则，一离开身体就是死掉的啊。所以感谢主啊，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心腹的恩膏是什么呢？嘴唇的蜜好像蜂房地下的蜜，哎呀，非常宝贵。这个讲到话语之事的一个品质和品格啊，你如果低下来了，弟兄姊妹就得着苏醒、喂养、造就啊。这个里面讲到地蜜就是甘甜。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兴起来，这个教会是蒙福的。为什么于洪泉牧师的教会啊这么稳定？没他的话语啊，就是话语啊，对不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最要紧的是切慕先知讲道啊，因为这个方言是造就自己了，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了，对不对？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要渴慕啊。这我相信在山上的教会，神会用一些弟兄们啊，在能够嘴唇地面好像蜂房地面啊，在祷告里面啊，在地下来啊，这个甘甜啊，那个这个里面有一个甘甜在里面啊，这个在敬拜中间啊，在祷告里面，在唱诗里面，都是在嘴唇地面好像蜂房地面啊。如果说我们的嘴唇口还是有两样的泉源，证明我们还是在一个被对付的要悔改的过程中间。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啊，这是最一个心腹的一个特征，是嘴唇地密啊，嘴唇地密啊。我们跟前一段我们有一个对比，我们已经看到唇的牙齿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舌啊，舌下有什么？有蜜和奶。舌是代表什么？代表味觉来讲。前面我们讲到牙齿，对吧？讲到一个接受的能力来讲，这里讲到它有属灵的味觉。因为它有积累嘛，什么叫做舌？它能够牙齿经过倒嚼的东西，它能够尝出这个属灵的细腻的这个味道。所以圣经诗篇上，你们要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到美善。少壮的狮子尚且哀思忍饿，但投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他能够把神的话经过他的消胃这个胃养尝过，也就是他在经历过的，来喂养幼小的圣徒。他不是把那个空洞的道理来告诉圣徒，他们喂养这么见证。你们要尝过主，这个就是舌下的蜜与奶，经历来讲，经历来讲。有一次尼托森诗歌哦。做了早期他会写了很多诗歌给何思文教师。何思文教师他说你把这些诗歌都撕掉的。诗歌是什么？诗歌是圣徒在经历过程中间的蜜与奶。没有经历就没有诗歌。所以为什么末世我最近在听那个牧主他烈火中的思念啊，很多的早期的圣徒清教徒的诗歌都是经过经历的。然后他产生了诗歌里面接着神的话配合他的经历有那个细腻的成分叫做蜜与奶来什么来喂养幼小的圣徒牧养幼小的圣徒把神话语里面的那一个精义和丰富供应出这个是心腹的恩膏就是他尝过神话语的滋味他尝过他有了神的话他经历过他尝过他知道这个尝过主恩的滋味就是该如此就知道这个是美善他有蜜与奶、啊、让圣徒去经历基督里面的丰富最近啊这个有个纪录片是他们首映是在生命和灵粮堂叫踏光而行你们网上就可以看他的预告片讲蔡淑娟老子暗示之后就是这个见证这个老姊妹舌下就有蜜与奶你看他好像这个疾病已经把他关锁的外面的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你看他不是去抓工作人被他的生命里面来吸引中美建交是尼克松去看他的 也经过他里面很多的那个神使用他，神使用他。蔡淑娟老姊妹，你可以看看他最近的纪录片，叫做《这个踏光而行》。为什么？他在一个暗室里边，他一直活在主的交通里面。就是说，当有一些话语在见证里面的时候，让圣徒去经历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迦南地又叫流奶与蜜之地，预表那个基督啊，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感谢主了。今天一个心腹的恩膏，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而且他的时下是什么？经过道教以后，他能够把神话语的精义与丰富见证出来，接着他的经历来喂养圣徒，牧养教会，他自己也能够吸引别人去经历基督里的哪一个吃不透的那个丰富。这是心腹的恩膏，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啊！我们远没有达到这个，所以第一章了是渴慕了，所以后面都是讲到这个程度的这个累积，生命的那个成熟度。最终我们从第七章看到王女，最后才讲到雅各书，讲到工作了。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如果生命没有成长，你这个摸神的工作的话啊，那真是，那当然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要服侍了，但是服侍的根基都是在生命里头才能产生服侍。所以心腹的恩膏的定义啊，他时下有米有奶啊，一个是讲到话语的知识，一个是讲到他接着他的见证的经历啊，把人引到基督那一个吃不透的丰富里面经历基督。所以有一次我想到洪杰弟兄这个刘啊，他几次开刀，包括他的师母，他常常讲起这个见证啊，这个他生命中间的许多的那个十字架的雕刻，跟他今天的话语的强度是有关系。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这个丰富的话，他怎么把人带到丰富之地呢？啊，当然也是圣灵的带领了，让圣徒去经历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你的舌下到底有没有蜜与奶啊？那个喂养圣徒啊，喂养圣徒，这个是一个心腹的恩膏的一个特点啊，特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么你看啊，接下来就是行为，所以衣服在圣经里面代表圣徒的行为来讲的。我们记得将来要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的，有一件礼服啊，很多人来做主所预备的宴席，有一个人没有礼服啊。啊，这个你能做那个婚姻的宴席吗？你就捆绑着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啼哭了。这个礼服我在山上也讲是非常重要的，叫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说圣徒所行的义，在诗篇第四十五篇，也就是王女在宫中显为荣华，他这件衣服是锦绣的，也是精绣的。但是这里有心腹的恩膏呢，当然良人的衣服有沉香、肉桂、没药的香气啊，这是直指他的荣耀和美德来讲的。那么这个衣服代表什么呢？他能够把基督荣耀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不是一个口述，乃是活出，乃是见证，乃是影响他周遭的。所以他的衣服有什么？有黎巴嫩的香气。这个黎巴嫩的香气从哪里来？就是从香柏木来的。所有的黎巴嫩的香气都是为着成熟的生命，都是为着建造会幕的圣殿的，是遮盖会幕与圣殿的。雅各书、哈该书，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就是香柏木，香柏木来讲的。所以黎巴嫩的山是一个，黎巴嫩是一个山的境界，是一个高处的境界啊，是白雪皑皑，是一个境界的一个高的地方，它才能长成黎巴高不大的黎巴嫩的香柏木、香柏树。这个香柏树是油馨香的啊，油馨香的，所以从它的身上有奉献圣别的那一个香气。所以每一次讲到香气的时候，衣服的香气，祝福就领到了啊。以撒为以扫、雅各祝福，一摸这衣服的香气，你一闻就闻到衣服上的香气，这是长子承受产业的祝福。我们在一个生命幼小的时候，好像奴仆在律法底下。当我们生命长大了，我们是全约的主人。所以以撒断奶的时候，以撒玛利就赶出去，因为撒拉讲得很清楚，你不能妾的儿子不能 跟我的儿子同得产业，肉体不能跟属灵的子孙一起得产业。所以你一定要生命的成熟，在你的衣服上面要有黎巴嫩的香气。所以我们看到幸福的恩膏是什么？言语上面是丁蜜的，而且是蜂房丁蜜的，舌下有蜜和奶，而且这个衣服就是流露出黎巴嫩的香气，能够彰显基督生命的那个荣耀的美德。不是说宣扬了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传福音，更是什么？彼得后书是什么？我们既他就既使我们脱离又加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跟他荣耀的这个性情什么有份啊，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一家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有了加上，有了加上，有了加上，这个就是黎巴嫩的香气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的，他披戴着基督啊啊，他披戴着基督，所以感谢主，他的嘴唇啊，他的舌下，他的衣服，你看到没有？所以大卫啊，在讲到特别讲到心腹的恩膏里头，我们可以看一个诗篇啊，第十九篇，非常稀奇。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给大家放在。诗篇第十九篇，这里讲到一面讲到神的创造，一面讲到什么？讲到什么？这个新郎来的迎娶。后面他讲到怎么突然之间讲到这个蜂房丁蜜了，对不对？啊，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的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的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界。哦，这个时候神为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同勇士欢然奔怒。他从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个新郎是谁？就是主耶稣。他来寻找心腹，也迎娶心腹。什么样的人是心腹呢？你看，哦，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们跳到，都比可金子可羡慕，其比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地下的蜜甘甜。你看到心腹的恩膏在哪里？怎么这些诗篇，第一次是他的创造的荣耀，第二我们看见新郎出洞房了，他要来了，娶心腹的就是新郎了。啊，这个没有一处不得着他的热气的啊，但是在这里他把神的话拿出来了。怎么这里虽然没有看见心腹，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心腹的恩膏，他在那里预备。他这个里面是什么？且比蜜甘甜，也比蜂房地下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刑戒，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什么大赏？就是羔羊婚娶的宴席。最后他第十四节他怎么讲啊？我们不，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心腹的恩膏，口中的言语，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叫这罪辖制我。所以诗篇第十九篇呢，啊，很像，我个人是觉得很像雅各书这个两个境界了。我从前读好像觉得这个怎么突然之间他讲到新郎就讲到神的话了呢？哦，我后来讲到原来无论神的话怎么都是为着神的话语，是为着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要用谁接着道讲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批仆人在受警戒的时候啊，他们在那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他们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愿我心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这个不是心腹，什么是心腹？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瑕疵，我便完全免犯大过，就是完全。哦，我后来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是讲到神创造的荣耀啊，看见荣耀，第二新郎要来迎娶心腹，心腹怎么来预备呢？就是在神话语里面。所以这里有讲到一个丁蜜的过程，也讲到衣服的香气。 非常的宝贝。这个人是神儿子的名分，是等候成圣产业，他的衣服上面是有香气，是承受父亲祝福的一个人啊，成长的啊，是一个有儿子名分的一个人。所以我非常感谢主的，我觉得我在默想的里面，我就觉得啊，这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心腹的恩膏就在这个地方显明了啊。我想这些圣经大家有没有分享啊？好吧，我这还是有一些分享了啊，请几位弟兄为我们有点分享好不好？
他现在不在这里
啊，他不在这里。那例如你可以有一点分享啊。有没有啊，丽罗姊妹？
没有哎、
欸。啊，
这个理解挺好的。
啊！
说你讲的挺清楚的。
啊，挺清楚的。那么，圣台弟兄，你有点分享吗？
没有，我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呀。
啊！你这样，我这样的一个默想交通，你觉得阿门吗？这样的交通？
对，我觉得还挺好的。
啊，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一个心腹的恩膏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腹的恩膏啊，这个我是重点要讲的一个特征是在这里啊。黄明姊妹在线上吗？黄明
啊，他好像在
啊，在。我想听听黄明的分享好不好？黄明姊妹，黄明姊妹在吗？那我们就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了啊，我们啊没有听到回应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那个心腹啊，特别注意，我们特别注意那个特征是什么。我再讲一遍啊，嘴唇甜蜜好像蜂房甜蜜，舌下有蜜与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要不要追求啊？这个老戴弟兄要不要追求啊？这个要追求啊，要追求啊，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渴慕的一个中心。好，接下来我们看啊，第十二节啊，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那么这里就讲到我们的内在啊，内在的。那么我妹子我心腹，你已经知道照着合一来讲，我们是他的妹子啊，照着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建造和渴慕，我们是他的心腹啊。所以这个跟撒拉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作为一个预表的啊，是作为预表的。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到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它这里有一句话特别要注意啊，就是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就是第十节啊，原来为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你看到没？那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这个关系就是什么，好像亚伯兰跟撒拉一样的，是妹子。所以我妹子我心腹，其实心腹是什么？这个思想，心腹是神配给基督的那个羔羊的心腹，老早这个意念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是这个以前是，所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约也是永恒之约啊，所以他在创世就被神知道他是被杀的羔羊。这在彼得书给我们看见的啊，这个讲到妹子，那么接下来他说我心腹，所以这个妹子是他的，这个心腹也是他的。他这里有三个特征啊，一个是圆，一个是井，一个是泉源，三个地方。圆代表什么呢？代表那个内室，它里面的内室是良人工作跟安息的地方。圣经里面是一个圆字的故事，从创造一直到救赎，也就是神恢复人的交通。第一个园子是伊甸园，后来的一个园子是以色列人是神的葡萄园，现在是教会。但是这些还是外面的，真正的园子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第一章讲到，你要叫我看守葡萄园，我里面的葡萄园就没有看守啊。所以 你看主耶稣在十五章讲到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就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父是栽培的人，是一个原则啊，是一个原则啊。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父是这个栽培的人。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以为是园丁的，以为是看园的，实在说主耶稣也就是看园。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园子，你要发现这个园子呢是良人工作和安息的地方。在伊甸园我们看到他要与人一同，人在那里修理看守。今天神的这个亚当的失职啊，就在这里修理，修理是有了，看守没有了，所以蛇就进来了。将来新耶路撒冷呢是作为神生命的乐园是有墙的，伊甸园没有墙啊，没有墙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园。第一个讲到园啊，是为着良人工作和安息的。第二个代表井，井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灵了。这个是良人要点亮我们里头的灵。所以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旁边就是雅各叙家的井，他用活水来告诉你，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施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施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用到永生，证明有一个井。所以这个哀修园有一首是井啊涌上来涌上来，它是跟诗篇到希望经过流泪谷，叫谷成为泉源之地。你要发现你里面有一个原子，你要发现你里面有一个井。所以以撒的承受产业的，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坛与祭坛的一个记号，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柱子，在雅各以撒，在雅各是柱子，在以撒的一生看到什么？就是井。以撒的一生就是承继父亲亚伯拉罕的井，把非利士人所用以撒所淤堵塞的，他打通得着活水。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讲到泉源，泉源是什么呢？跟井是合在一起。当这个井有了之后，这个泉源就代表我们什么？整个的生命的价值的内在，你到底有没有泉？里面有没有这个活水的里面的一个积累？所以神对接着先知耶利米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是什么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是恶事乃是苦事。一个破裂不能储水的是死水一潭啊，你这个生命的这个里面全部漏掉的。但是你今天是什么得胜者？是什么？那些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它是有泉源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源井其实井和泉源是一件事了，但是一个是内在啊，讲到内室是良人在那里工作安息的一个所在。一个是什么呢？他这次是一个代表人的灵，为着良人在那里满足的，他在那里点亮的啊，点亮的。第三呢，泉源代表我们整个生命价值的内在，是跟主连接供应别人，活出基督来的啊，这个特别要注意啊。但是呢，这个源敞开嘛，这个井敞开嘛，下面是讲到的供应出来。在供应之前，它必须要关锁，它必须要禁闭，它必须要封闭。这个关锁、禁闭、封闭，就是说不是闭塞来讲的，不是有东西塞起来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塞住，但是呢，里面闭塞，它向世界敞开的不得了啊。这个不是心腹的恩膏。心腹的恩膏是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畅通的，但是呢，它向着主是什么？是专一的，向着世界世俗是关闭的，它守住什么？贞洁的那个地位，专一的。所以箴言里面啊，这个我们看看箴言啊，我们看看箴言，请大家翻开箴言啊，箴言书。我们看这个箴言，我想起来了，箴言我们请大家看啊，箴言书，请大家看啊，我等一下，这个圣经要翻一下的，你怎么翻不到了？我对不起啊。 对不起，我们以后再说吧，我再查考又再补。我突然
等一下，这个是那个第五章十五节吗？
哪一个睁眼？
第五章十五节。
第五章第十五节。哦，对，非常好啊！第五章第十五节，我那个圣经，对了，很好的啊。这是啥呢？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啊！你的泉源岂可溢涨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啊？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暗喻在里面了，我们不去讲了啊。这些暗喻啊，我们不去讲，就是我们婚姻生活的一个症结在里头啊。但是呢，更重要的，你看到泉源不能涨溢在外，河水不能流在街上，是关闭的。真言跟我们，谢谢啊，蔡月婷婷姊妹啊。关闭的啊，这个关闭代表什么？代表啊，我们守住那个贞洁的地位。所以心腹的恩高有一个特征，不偏于邪。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圣徒他说，我起的愤恨乃是神那样的愤恨，我将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只是你们的心偏于邪，以致诡诈，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夏娃，你不要看这个伊甸园是没有关闭，他自己的心也没有关闭，这个就是受试探的原则。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不要得出一个什么不受污染的，要守住贞洁，就是要这个关锁的园，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所以你将来读启示录144,000人是什么人呢？同生。同生不是说不结婚讲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天主教解释他说是不结婚，那我认为这不是不结婚，不与世界沾染世俗的那个污秽来讲的。你难道保罗不在144,000，彼得不在144,000人里面吗？就不与世不在那个他们是粗俗的果子。而且这个关闭封锁跟这个封闭禁闭的泉源是指着他有一个什么一个遮盖内在隐藏的生活，他不愿意暴露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大的露的工人太多，真正隐藏的扎根的生活，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就是封闭的泉源。下面上你看到那个果子出来了，这就是幸福。幸福他在等候新郎来迎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新郎，他不是为着这个要显扬自己啊。所有的那个显扬啊，都是淫妇，就是我也不好多讲了的啊。但是我终最觉得就是说，关锁紧闭封不是闭塞，乃是专一的向着良人，守住贞洁的地位，不沾染污秽，这是心腹恩高的特征，心不偏邪，心不偏邪，而且呢。常常过一个隐藏丰富的属灵的生活，隐藏很重要。所以主耶稣，你看，每当他一个大的工作的时候，他就退到旷野，啊，他不被外面的名声所左右啊。今天很多人的名声，有一天整个耶路撒冷宗教世界要把他杀掉了，你说是不是啊？要把他钉十字架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你看到了这条主耶稣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是在一个遮盖隐藏丰富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在拿撒勒的3年就是啊，这像根出于干地，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你看他只向着神，对着神，你看见没有啊？啊，所以心腹的恩高是关锁紧闭封闭，他不是闭塞，他专一的向着良人，守住贞洁的地位，心不偏于邪，这个就是幸福童女啊。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啊，他是一个关锁的园啊，神在那里做修剪的工作，紧闭的井啊，它里面有活水的泉源啊，这是神在里面的工作啊，它跟这个活水的源头是连接，它不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啊，这是感谢主，这个就是幸福的恩膏。我那次我们在山上，我们那次讲到那个郭场弟兄了啊，哎，为什么神要在身体上给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限制呢？为着他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活水出来，所以他讲到永生，我还常常思想他那个主日的讲台啊，给我很大的帮助啊。他对永生讲得那么清楚啊，层次讲得那么清楚，在山上怎么有对神的话有这样一个认知呢？就是因为 他有关锁的远、封闭的紧、封闭的全，这个就是灵修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了 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光是在事工里面，为什么玛利亚啊，这个主要称赞他，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对不对？感谢主啊！这个马大，当然马大也很重要了，非常重要了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啊，这个心腹在恩膏上面，它里面是关锁的紧闭的啊啊，非常的感谢，感谢主，他单单的向着良人的啊，这个是真是一个贞洁的地位啊，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里面的经历是太宝贝太宝贝了啊，这是良人称赞他，我妹子我心腹，你是关锁的远，紧闭的紧，封闭的全远，他就是为着良人守住今天这个贞洁的地位啊！中国教会很多可歌可泣的见证，在文革的时候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很多的圣徒真是关锁的远，紧闭的紧，封闭的全远啊！好，我们感谢主，这也是初熟的果子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特别把远紧全远跟关锁紧闭封闭，我们讲的啊，这个是一个是专一，守住贞洁，心不偏于邪啊，隐藏遮盖的属灵生活，这个就是关锁紧闭封闭的泉源啊，这个是主耶稣称赞他啊，良人称赞他啊，有一天啊，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源，他的河水不仗义在外面，不仗义在街上啊啊，而他专为他的良人，你看到没有，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经历了，何等宝贝的一个经历了啊，因为是关锁的源啊，封闭的紧啊，被紧闭的紧，封闭的全员，所以接下来的一节更加的荣耀了。他说：“你园内所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和纳达。”啊，所以圣经加拉太书怎么讲？从圣灵撒种的，从圣灵的永生，内在生命的丰富，就是圣灵结果子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圣灵有九样果子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好吧？加拉太书，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这个一定要读的啊！这个，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对圣灵的工作，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充满有两面，一面我们在山上讲过，是道德性的充满，一个是圣灵的，一个是能力的充满。这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它。对比的啊，圣灵所结的果子，爱，原文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第二十五节，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靠着圣灵行事。你看，圣灵得生是重生，行事就是生活。当你在这个重生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跟随主，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不断的对付，在认识主的时候，你这个果子自然而然就结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你园内这个果子，圣灵的果子，它有什么？有两个，一个它以石榴作为预表，一个有佳美的果子出来，这两件事情。石榴是什么？是在圣殿门口两根柱子，约雅敬、雅敬跟波阿斯上面的王都是接着石榴的。你去看石榴是代表什么？代表多子的生命。当我们石榴打开的里面，你看甘甜不甘甜？我最近这个湾区这个我们那里的石榴啊，真的很便宜啊，很好吃 啊！我家里也买了一点，一打开里面全是籽啊，很甘甜啊，这个是石榴。这个就是石榴，所以我们看到石榴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丰富的、一个多子结果子粒的生命。它的子粒跟葡萄的，葡萄是挂在外面看见，一个是什么？里面的，包在里面的，它是一个团块啊！你去看到石榴，但是它里面有这么多的籽，丰富。啊，这个跟葡萄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它这个里面结了石榴。而且有什么？有佳美的果子。那么在石榴的里面是一样的，在佳美的果子是多样性的，所以圣灵做出来的生命是有一样的原则，也有多样的彰显，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有一样跟多样啊，这个就是神在创造里面的一个荣耀了，有一也有多样，合一但是有多样性的， 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建造，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去看的话，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合一性、多样性啊，这个合一在教会里面有合一性，在教会里面有多样性啊，多样不是分裂，又在合一的里面，合一又把这个多样显明出来了。啊，有人这个功用，有人那个功用，有人接着接触忍耐，有人接触喜乐，对不对？有合一性，也有多样性。比如我们举个例子，福音就是一个果子，叫外邦人献上福音的果子，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哎，嘴唇的颂赞啊，希伯来书讲啊，是嘴唇颂，常常以嘴唇颂赞为祭献上啊，这个是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一个会赞美的人，他会啊，这个，就是那些承认主名啊，嘴唇的果子啊，是一个果子。那个腓立比书啊，里面啊，这个里面讲到讲到那个极美的香气，就是讲到馈送啊。这个里面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其实就是果子，这个也就是一个果子，当作极美的香气来献给神。你说有时候供应供给圣徒，供给供人，这也是一个极美的果子啊，一个极美的一个果子了，一个极美的果子。所以福音是一个果子，颂赞是一个果子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园内第一个这个所结的是能吃的，一个心腹的恩膏，它是什么？能够给人有供应的，给人有饱足的，它能够使人里面得着饱足，得着喂养，得着供应的生命，这个就是能吃的，就是结了石榴并加。第二个叫做奉献花，能看的，人看见它，不是听他的言语，听他的榜样，叫做奉献花，是彰显良人的。奉献花是什么？前面良人称自己是国中的百合花啊，这个也是他是什么奉献花，也就是这个水仙花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前面一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翻到雅各的前一张啊，我们看一看啊。我与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你看，良人是奉献花，这个奉献花啊，这个是有个它是染红的，红的，它的这个枝叶啊，能够染指甲的啊，在中东的妇女啊，用这个奉献花是染指甲，这个就是代表着它彰显基督的救恩，披戴着基督的救恩，这能看的，这个人身上有主耶稣那一个。那一个这个馨香之气的能看到他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是能供应的，一个是能看见的，还有一个是这里不是指纳达高，是纳达树，是能够闻的啊，在他身上有一个完美的树，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完美一个美丽的人性来讲，他能够闻到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一个心腹的恩膏，他园内所结的果子，能吃能看能闻的。当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你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供应，你能够看见他的生活和他的结局啊！你要看他的，不是听他的教训，你是看他，你是一个榜样。所以前辈弟兄说，榜样远比教训还要重要。你的教训将来能够有根基，就是看你的榜样，你的榜样到底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能看的奉献花，哎，能闻的纳达树的，那个纳达是一个香料树的啊，这个非常，它的枝这个枝叶能够变成纳达的香膏，树枝了就是纳达膏了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就看到，能吃，能看，能闻，啊，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在他身上的一个显明啊。第二个我们看到啊。它里面就是什么呢？啊，它流露出基督啊，它是这个香料为主了啊。后面呢，我们看这些圣经呢，我们请大家翻开那个雅各啊，我们看这些圣经，他说啊，前面我们看到石榴与果子、奉献花与纳达树啊，能吃能看能闻，那么后面呢，我们看到呢。 这个园子中间呢，有什么产生香料的地方和一切上等果品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多样性丰富啊，它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一个丰富的生命出来啊，活出基督啊。那第一我们讲到纳达，第一个香料是纳达，纳达我们在圣经里面最清楚了，这个玛利亚不单单的玛利亚就是纳达的香膏，破碎打破玉瓶，香膏流入膏主啊，这是膏主的一个香膏啊，代表什么？代表他对主有一个破碎和奉献。所以在约翰福音讲到主的第二天进圣城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他不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什么来擦耶稣的脚，这里讲到敬拜。一个真正破碎与奉献的人，他才懂得敬拜。才懂得敬拜，这个就是纳达膏油啊，这个是纳达膏油，这是在不单单的玛利亚身上啊特别的一个显明。番红花是什么？番红花是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香料啊，我是中药师，我知道又叫做藏红花，中国叫做这个红花是中国本地有红花产生，还有呢外来的红花特别的香啊，特别的香，是真的很贵很贵的，叫藏红花，在中药里面是活血去瘀的了，因为中药非常宝贝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保血的功效，医治的。这个藏红花的这个是代表医治的能力，代表在保血底下那个恢复。这个是藏番红花给我们看到的，啊，这个看见的，他对保血有了认识啊，非常的一个荣耀的认识。还有我们讲到菖蒲，菖蒲是什么？如果这个在中国过端午节啊，中国一个女性啊，在她门口要挂那个菖蒲跟白芷啊，其中有一种很香的，它的根部很香的啊，非常的香，叫菖蒲，就有一种菖蒲叫石菖蒲，这个东西是说出淤泥的，啊，是从淤泥里面拔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像藕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这个东西就胜过世俗的，它胜过罪的污染，世俗的污染。这个代表什么？菖蒲。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讲到这个香膏啊，膏油啊，啊这个膏油，馨香的膏油里面有菖蒲的啊。桂树是代表什么？在有中东地桂树是代表杀虫子的，这个里面就代表得胜仇敌的经历啊。乳香我们经常讲的代表什么？代表经历主的复活。木药代表什么？与主同死同受苦啊，他有受苦的心智啊，与主能够经历同死的经历，这个就有经历。沉香代表什么？我们记得尼古底母是拿100斤的沉香去殡葬主，与主讲到与主一同埋葬的经历，这些都是香料出来啊，香料破碎啊，奉献啊，敬拜啊，认识宝血啊，恢复医治啊，胜过世俗啊，得胜仇敌啊，经历主的复活啊，与主同死同苦啊，与主一同埋葬啊，每一个这经历都会发出香味来，香气，这个就是幸福的恩膏，它是全面的，它对每一个真理都有经历的，同时有经历，同母有经历，同埋葬有经历，破碎有经历，奉献有经历，宝血对宝血认识有经历，对胜过世俗有经历，得胜仇敌他也有经历，这各种像香料出来。后面就叫上等的果品，这个就是果子了，所以他活出来的那个源头不是从人的道德啊律法里面的，他是从生命的源头出来活出，因为他前面这个经历有那么丰富的经历，所以他的美德都是上等的，什么从上头来的，上等第一手的，他不是第二手，他不是一种伪装了，它是自自然然的，它从生理源头里头出来，这个就是心腹，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所以我每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刚才在那里默想的时候，我觉得太宝贝了啊！我不知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回应呢？我想问问看啊，有没有回应？圣台弟兄有没有回应？
没有。
别的弟兄姊妹还有吗？老戴弟兄有没有回应？ 没有是吧？你们同意？
你好，你好，讲你好。
你同意不听？同意我的那个？
哎，同意你的解释，这些香料的这种比喻都是很贴切。
香料啊，你们要注意啊，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贵族的经历里头啊，这么样的丰富，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原子，你看多美的一个原子，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成分？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啊。如果我们里头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悔改啊，真的需要悔改啊。所以我们从心腹的恩膏里面，所以我越是读雅歌，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追求真的是没有止境的啊。我们到了一个心腹的一个阶段啊，什么样就配得上基督。所以我读到这里我也恐惧战惊，今天我们的程度啊跟神的要求的真的是相差太远了。所以保罗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要竭力追求，或者主要得着我们。他为什么看万事都要奋斗啊？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心腹的恩膏。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这就是羔羊混群的宴席。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要看到里面的原子，让这个丰富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有纳达，有番红花，有菖蒲，有桂树，有乳香木啊，有没药，有沉香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这里没有讲到乳香，讲到乳香木、乳香树呢？后面没药就没有讲到没药树呢？也就是说，这个复活是能够看得见的，在他身上有能够彰显复活的这个大能。复活的这个彰显在他身上，你想保罗身上你就看得见乳香木啊，在他身上你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啊。末药是在暗中经历的，沉香你看他没有提到末，所以用词啊，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翻的真的很好啊。这个雅各书你越思想你就觉得里面的奥秘啊非常的多啊，而且这都是圣灵，很多的材料都是坐在旧约里面，在圣殿里面是坐在这个香膏里头，膏油里面的啊，膏油里面的啊，这个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膏油的话，你去对照这个膏油的话，非常有意思，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工作啊，一个工作啊，所以感谢主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心腹啊，在那个出现的时候，那个成长是那么荣耀啊，那么荣耀啊。我们前面一章我们。讲到佳偶啊，讲到妹子，我们看到她啊，这个眼睛啊，头发啊，牙齿啊，嘴唇啊，太阳两腮啊，颈项啊，还有那个两胸啊啊，后来到了一个升天的地位，对不对？那你看第十节，他说：“我妹子，我幸福，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在第一章的时候是称赞良人的，到了第三章良人称赞他，是不是活出基督了？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非常有意义的啊，非常有意义的啊！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我们再讲一遍，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所以是一个程度的递增，一个成熟。前面也有蛇，是朱红线，这里你看就是地蜜了啊，蜂房地蜜了，蛇下有蜜蕴来。前面也有衣服啊，你前面也讲到衣服，但是这里呢也讲到衣服。你看见没有？前面也有衣服，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衣服，这个非常的荣耀啊，非常的荣耀啊，对吗？所以盼望主啊，你可以盼望弟兄姊妹啊，你可以去对照一下，对照一下，对照一下，这个是整个的雅各书是一个程度的不断的一个递增啊。不断的一个递增啊，前面也有没药和乳香，有各样的香粉在熏它。这里是什么？不是熏的，它是什么？活出来，就是能够发出来了，发出来啊！所以感谢主了，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一个经历啊。 后来我们再看了这节圣经啊，更宝贝了。第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前面我们讲到关锁，后面讲到他供应，供应了吧，他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有一节圣经非常宝贝的，他怎么讲？他说若有人渴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最近在跟古律学带的，我就提了泉源到活水，从泉源到活水里面才有敬拜，才有敬拜，才有更新，才有更新，才从宝座中流出活水的那个江河来。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啊！你是园中的泉，心腹成为这个活水的管道，活水的井，他没有成就。他不是好像满了皱纹的一个老太太，他里面是新鲜的，是活泼的。他能够，他来了，人就得着滋润，得着供应，人就得着舒畅，人就得着新鲜，人就得着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啊，有一个心腹的恩膏进入教会的，他就成为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他是从哪里来？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原来啊，他跟源头是接在一起。这个溪水是从黎巴嫩的溪水流入这个活园中，成为泉源，也成为一个活水的井。是流出来，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你看到它是一个活水，它不是死水。他说一个活水涌从源头啊，是从一直经过它，它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供应出来，滋润人，供应人，而且更新人，叫里面的人叫做更新。这就是幸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供应，没有办法叫人得到舒畅，对不对？说如果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心腹一到人里头，人就得到舒畅，得到安慰。你像保罗走到哪里，哪里就得安慰，哪里就得舒畅，他又能够帮助别人快乐，不会帮助别人愁苦。就是哥林多人那么样的对待他，他还是叫人快乐，还是叫人快乐。真的感谢主，你是一个叫人舒畅的人呢，还是叫人忧愁的人呢？就是你里面有没有活水的井，风而这个园中的泉，而且这个泉与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这不是江河，是溪水。江河是指这一个团体，哎，活水的江河啊，厉害。这里是讲的溪水，溪水是潺潺小河。你可以成为啊，你有时候是像大器皿，像宋尚杰就是江河，但是你是溪水啊，你可以成为溪水啊。原则是一个，就是活水的管道啊，你要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啊，是跟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谈活水，到了第七章就是江河，从泉源开始，从泉源开始汇聚汇聚，你那点溪水，我那点溪水汇聚到总变成江河，你说是不是？万卷归海，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叫万卷归海啊！你一点，我一点，龙归江河啊！真的是非常宝贝的一幅图画啊！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成为了一个活水的管道，生命能够供应教会，滋润人心，叫人舒畅，而且更新人的生命。前面没有关锁，就没有流出。关锁很重要。有了内在生命的那个灵修等候学习，才有办法供应别人。这条路今天很少有人走的，但是真正一个能够看见保罗做工约这么大的果效，你知道他在阿拉伯旷野的那个生活吗？你们只看见他被提到三层天，你知道他14年以后再讲这个经历，而是被什么，被亚该亚人、哥林多人逼出来的。没有阿拉伯旷野的生活，哪有活水的江河？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受造就，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活水来，对不对？如果没有 前面的官署，神把一个神的仆人要把一个放在一个今天一个受造就的一个环境里面，把你关锁起来，是神特别的拣选你，是神要造就你，让你能够有一天能够供应给别人。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很多的家庭中间，你能不能成为关锁的井、封闭的源啊？关锁的源、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最后是什么？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前面是经过了什么果子啊？经过了这个果子，它能吃、能看、能闻，有各种的香料和上等的果品在那里丰富的这个结出来。所以感谢主啦，这个是教会要的一个心腹的一个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渴慕啊，渴慕啊，啊，所以我们再讲下去，你说哦，我这个程度达不到，不是达不到，我们以利亚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追求，追求这是第一节了，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起点，啊，就是有渴慕了啊，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啊。好，我们再读下去啊，啊，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北风代表什么？寒冷的啊，北风是很寒，我们上一说西北风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环境的一个逆境啊，无论是在职业在生活在教会的服事，常常会有逆境临到啊。你看到这里，它是先是逆境，后是南风，南风代表什么？温暖的、温煦的啊，春风也可以说是春风啊，南风是春风，是代表什么？代表顺境，代表顺利的啊。人生都是逆与顺的交织交替而有的。这个生命中间，我们过程中间，你们都走过了人生大半生，都知道了。有时候神会兴起北风，有时候神会兴起南风。南北风是什么？兴起，哇，不得了，浪头。势高啊，叫兴起啊，啊，有时候逆境来的就是一波一波的啊，真的是。但是南风它不用兴起，它就吹来，哎呀，细细的，哎，这个吹来。我有时候想一想，哎呀，逆境来起来真是很凶的，很多的东西逆境来起来。但是南风呢，是很温煦的啊，这个，它不管是什么，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什么我的园里。神今天叫万事临到我们身上的，就都是为着幸福的生命在那里成长，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光是白天地上的植物它不会结果的，要经过晚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要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且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啊，诗篇二十篇，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很多我们在生命中间的经历里头，北风啊，逆境啊，南风啊，代表顺境，都是为着心腹生命的成长效力的。所以罗马书。一段圣经讲得很好啊，我们一定要读的啊，这卷书啊，我们要读一下的罗马书，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八章26节讲到什么？讲到他有两个叹息，一个是圣灵，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心里叹息，切望身体的得水。还有一个叹息是什么？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呀，他有叹息，也有圣灵的叹息。但是到了28节，他懂得圣灵的祷告的意思的时候，他认识一件事情啊，又是一件事情。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最终叫他得荣耀。就是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感谢神， 圣里面的他的祷告，外面的组织。所以我们不仅懂得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叹息，两个叹息，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叹息，为什么会叹息呢？逆境啊，很多叫我们叹息啊，在职场中间，在家庭中间，哎，好像做基督徒好像很多的叹息，对不对？就是叫你的这些叫万事都在效力，叫爱神的人的这一层。所以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遭遇，不过叫心腹的生命更成熟更成长，目的是什么？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就是你从那个信而顺服的那个香气闻得到。信心经过顺服是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历程。怎么表示你有信心？怎么表示你在顺服？就是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所以感谢神，感谢神，这个就是今天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外面组织的工作、管制的工作，圣灵里面把我们里面很多的给它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最后一句话啊，第四章的结束，多么宝贝！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你看，明明是心腹的园，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良人的园。不、哦，在心腹那一面是什么？奉献了，在良人那一面是合一了，合一了，就是心腹的园成为良人的园，是主与主联合的，成为一个灵了。你看到没有呢？啊，这个时候、啊、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时候呢，啊，一切的美德，他认为就是从良人来的，良人在享受他劳苦的功效。啊，所有的良人他在享受他这个里面的家，这个心腹所生命所带来的这个彰显，让良人的心得到满足。所以以赛亚说有一段话，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信了，他在那里享受啊，这个果子啊，这个佳偶的那个果子啊，所以感谢主了啊，这个第五章开始是一个采蜜和一个宴席啊，到了后面要有克西马尼园的经历了啊，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讲，第四章我们讲到复活，第三章是讲到复活升天的那个呼召啊，第二章、第四章我们讲到升天的地位。啊，这里我们就讲到心腹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从女子地整个的第四章，你说美丽不美丽？太美丽啊！从佳偶到妹子，从妹子到心腹，心腹的那个成熟，它的彰显是什么？啊，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那个作为是什么？好吧，我今天呢就想再听听大家的分享。我想听听大家还有没有交通和分享。李辉弟兄，
他睡着了。
他睡着了啊，就不打扰他。那么大家有没有分享啊？我想听听。蔡婷婷姊妹，你可以分享一点吗？
嗯，我就开头那一点，那个汪医生讲的，就是那个先知的讲道的功效嘛。就让人觉得是有安慰有劝勉，还可以让人灵苏醒。
嗯，
然后觉得可能这个确实是就不同的讲那个传道人讲到那个感觉，有的传道人讲起来就是觉得好像他在圣经里摘出一段，然后说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大家有没有做到？我知道你们没有做到，就是我说那感觉他不是原话这么讲，但是就是听完了之后。就没有觉着心里受安慰，只是觉得受了责备，就是也不会不太会有这个苏醒的那个效果吧。可能这个确实大概，就好的讲到和不好的讲到那个区别。
感谢主啊！这个嘴唇定命非常重要的啊，嘴唇定命啊，这是一个心腹的恩膏。一切在神话语里面有学习的人，一定要渴慕的，一定要渴慕的。要嘴唇定命，好像要蜂房定命一样啊！圣台弟兄有没有分享？圣台，
我没有，你讲挺好。我自己对这个关锁的园子、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觉得 挺重要的。
是，
这个是讲到实际上，特别在这个信息时代，网络这么发达，如果我们的心实际上吧是敞开的，很容易沾染污秽了。
是的，非常重要。谢谢弟兄的分享啊，谢谢弟兄。小西姊妹呢，能不能分享？
我是觉得，牧师讲的特别好，我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吧，我就觉得非常好这样子。
能理解吗？这样的交通能理解吗？很重要啊，很重要。心腹的恩高还能够，这个恩高出来的，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追求啊，要追求啊！主给我们时间，要追求啊！将来我们见主面的身量是到达到这个地步，叫良人的心得着满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是说传道人追求，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每一个人都要追求。你越是到后面，你看到王女来的那个身量，真的是非常荣耀的一个身量，荣耀彰显出来了啊！你想小西姊妹，你再可以有点分享吗？可以吗？
我就是觉得，就听你这样讲下来，我就觉得心里就是有很一个很深的渴慕吧，这样子。
感谢主，感谢主，
就是这样子。
要渴慕啊，要渴慕啊，要嘴唇甜蜜，好像蜂房甜蜜。黄明姊妹呢？黄明姊妹呢？黄明呢？没有也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里面一定要有多有一个追求啊，这个。里面太荣耀了，所以雅各书现在是打开的啊。我们越读，我们觉得里面的光越大越强啊，越大越强，真的是太宝贝太宝贝了啊！就是从一个渴慕到这样一个声量啊，到这样声量，神的工作是这么样的一个细腻啊，这么样的一个细腻、啊。所以呢，感谢主了。我现在觉得，我最近在你们要为我祷告，我有准备就是。启示录跟雅各一起合起来，这是我在湾区，我想尝试做这样一个侍奉，请你们为我祷告，大概三个月啊，圣台弟兄，请你为我祷告啊，雅各跟启示录一起合起来，这个，我也是一个新的尝试了啊，
挺不容易的，
啊，
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我想感觉就这个就是 Kansas City 麦必考的意向啊，但是我想呢，这个两个一起合起来读，当时呢，我最重要的是启示录讲到羊群的角中，还有讲到被提的灵，还有讲到那个羔羊婚娶的宴席，还有讲到。主新耶路撒冷，最后讲到主耶稣为你再来，这个你跟雅各书的八章都合得来的啊，情与奴的敬拜啊，得胜受像的人，这个都是跟雅各书的八章都能够相合，我觉得很奇妙啊，我觉得非常的奇妙，但是呢，我想的这个呢，就是当然我不是从预言的角度来讲启示录，因为预言很多真字了，我是从雅各书来打开启示录啊，愿你们能为我祷告。因为我们问祷告啊，这两卷书呢，我想在那里准备了，我已经开始在准备了。好，我们想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想请例如小西跟圣台弟兄，还有我们有点祷告，好吧？先请例如为我们有点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上帝，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使用汪弟兄为我们讲解这个。雅各书，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这样心腹的恩高，主真的是让我们愿意学习这个关所的缘，这种丰富全缘，主啊，真是对你的执着，对你真的是在这个末世，主啊，我们甚至要对你的专一，真是感谢你这样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的开启，感谢赞美你。
好，小西姊妹为我们祷告一下。
这主耶稣还是在这里，真是感谢你，主啊，你感谢你，借着汪弟兄，主啊，真的是能够把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的后半部分，主啊，这么丰富的，主，借着他的口，主啊，真是开启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主啊，我们的心真是渴慕，主啊，真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腹的恩膏的里边，
阿门。
求 求主你真是带领我们，就让我们真是在那个让你这样的丰富你心腹的恩膏是吧，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能够这样子的能够彰显出来。是我们真的是渴慕主啊，真是就像让我们的里边主啊就像是一个关锁的圆，紧闭的紧和封闭的全圆，也帮助我们有一颗专一向你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帮助能够持守住我们的圣洁的地位，不被属世的污秽所耽玷污。主要你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弯曲的时代，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求主真实来保守我们的心，主要让里边真的是像一个有一个多结果子的一个生命，主要让你自己心腹的这样一个丰满的恩膏，主要真实来充满你的教会你的家里面教会。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你更多的启示在我们的里边，更多的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更真实的来经历你，主啊各个的层次心腹的恩膏，主啊都求主你真实的真实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丰富，感谢你的这样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请蔡青青姊妹一点祷告好吧。阿们。
感谢主，借着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主要让我们得以来到您的脚前听您的话。主啊，感谢您为我们勾画出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努力追求的，
完
成渴慕的心。主啊，既然你已经告诉我们将来，只要我们顺服您恩膏的教训，会长成什么样子，主啊，就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眼目只专注于您。让我们的心对这种污秽的世界被锁着对您敞开，主要让我们喝你那里的泉水，主要让我们按照您的引领最终能够去供应别人，主要让我们每一个圣徒自己的灵修，主要把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让我们都能长成心腹，用心腹心腹的身量，主要让我们配得上您对我们的爱。
阿门。
就求您保守您的灵。
阿门。最后我们请圣台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啊。阿们。
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你说在这末世，你主耶稣带来的日子，你要将我们整个教会作为一个心腹来献给你。
主
啊，孩子知道你借着汪弟兄来让我们分享这心腹的恩膏。主啊，孩子，让你真是这心腹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啊、哦！主啊，真是来高牧我们啊、哦！让我们真是嘴唇真是低密，让我们舌下真是有蜜有奶啊、哦，能够真正的成为别人的供应，成为别人的喂养啊、哦！主啊，也让我们的衣服真是也时常洁白，让我们衣服真是时常发出香气。哦，主啊，这是像基督的馨香之气。哦，主啊，孩子知道，哦，你要得着我们的全人。哦，主啊，孩子也求你在这末世继续你不断的工作。哦，主啊，让我们的心对你是专注的。哦，让我们的心对世界是封闭的。哦，主啊，孩子也求你真是，你兴起北风来。哦，主啊，你让南风吹进来。哦，主啊，让我们的香气从这个圆征能够发出去。哦，主啊，这是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上成为一盏明灯。哦，这是能够为你来做光来做眼。哦，这是更多的人，哦，这是来信靠你来认识你。哦，主啊，还是感谢你，求你继续把幸福的恩膏来做在我们身上。哦，让我们真是在这追求的路上真是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你，赞美你，请你继续保守王弟兄在那边的事更，也保守我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追求的时候啊，你继续的啊，你按照你恩膏的教训啊来带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和祷告，奉主基督的名。
阿门。好，感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老戴弟兄你好，感谢啊。
嗯。
好，谢谢。
哎。
谢谢。就这样啊，
拜拜，
再见啊，
嗯，
再见，
谢谢，
哎。